前几个星期我们学习了加利人犹大卖主的事，今天我们要学习有关彼得不认主的事情。当我们学习这一类的课题时候，我们有些困惑，因为有一些问题我们难以回答，比如犹大和彼得都不认主，而这背后的性质却大不相同。犹大是一个恶人，他不相信耶稣是主，然而彼得不同，他是耶稣的跟随者，是一个坚定的信徒，他是头号的门徒，但是他却不认主，这对彼得的属灵生命来说不是一件小事。一个像彼得这样真诚的信徒怎么会放下不认主这种的罪行呢？如果彼得都会跌倒，我们谁还敢夸口说自己不会跌倒呢？我相信许多地方令我们感到困惑。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耶稣所预言的关于门徒不认主的事，其中包括彼得。这些经文里有些要素引起我们注意，例如耶稣的预言是根据旧约圣经而说的，经上记着说，因此这个事情是神预先知道的。彼得坚定地表现他对耶稣的忠心，说自己无论如何都不会不认主。其他的门徒也都自信地确认对主的忠诚，都说他们不会不认主。我希望从这些经文中找到一些功课，有关信心、人的脆弱和神的恩典，也想从中找到一些安慰和鼓励，适用于我们自己软弱的时候。我要将谈到有关罪和罪从哪里来这些令人困惑的问题。第一点，我们看彼得不认主在经上有，在耶稣已经预言彼得将不认主。现在让我们仔细来看主和彼得的对话。第34马太福音26:34-35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首先这两节经文里的重点词是不认，这个词的希腊原文是一个复合词，其根词的意思是拒绝、否认的意思。这个词的复合形式有完全否认的意思、彻底否认的意思。Liddell 跟 Scott 将这个词解释为彻底的否认，因此耶稣的意思是说，彼得，你今晚将彻底不认我。根词和复合词之间的差别不是什么大问题，复合形式可能加强了根词的意思。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它原来的意思。然而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的是，不认这个词意味着消极否认的态度。这个词预设了几件事。第一，这是关乎一个人，在这里指的是彼得不认主耶稣。我们不是在谈论事物，而是人。强调不认， 这个不认有拒绝否认的意思，彼得强烈的拒绝和否定他认识主。这个词还意味着双方有一个承诺和信任的关系。彼得曾经认主，而如今他否定他们的关系和承诺的事实。我们要进一步了解彼得不认主的情况。马太福音26章34节后半段说，彼得三次不认主。彼得三次不认主。路加福音22章34节解释的更多一些。这句经文说，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彼得所不认的是他对主耶稣的真知识，真的认识。很显然，每一个在耶路撒冷的人都或多或少的认识耶稣，然而只有少数人真正的认识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救主弥赛亚。彼得所不认的是他对耶稣独特和亲密的认识。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我可以说彼得是一个私下的信徒，在面对逼迫时公开不认主。这件事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从人的角度来说，彼得落入试探，因看见迫害贪生怕死，因此他不认主是有罪的，之后他需要悔改，所以他之后哭着悔改。从神的角度来说，这件事在当时免去了他可能跟耶稣一起被逮捕的危险。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在那时没有门徒与他一起被捕。因此这件事恰好应验了主应许的一部分。在这件事情里，我感到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耶稣对门徒的关系和爱护。尽管他知道彼得将要不认他，这是另一个标志，表明神对我们的爱不是建基于我们的完美或是我们配得。很多时候，近前的基督徒为自己的罪感到极其的悲伤，他们甚至羞愧到自残的地步。但是我们要记得，神爱我们，在我们还与他为敌的时候，基督为我们而死，神的爱向我们就借此向我们表明了。他的爱不是建基于我们的完美或是我们配得。我们不配得到神的爱，然而神给予并向我们显明他的爱。神知道众门徒包括彼得将不认主，整个事件是按照圣经所预言的。如果你看一下马太福音26章31节说，那时耶稣对他们说， 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也就是说圣经早已经预言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通过引用这句经文，我们知道耶稣清清楚楚地意识到他的任务和将要发生的事情。换句话说，成了肉身的主完全明白自己是谁，要做些什么。这使我们相信耶稣不是一场事故的受害者。他被钉十字架不是一场意外，而是应验了神的应许。我们也必须知道耶稣不是一个普通人，因为他知道普通人不可能知道的事情。他知道将来发生的事，他所做的事也都有圣经的根据，也就是说他是应验圣经的话。圣经的记载他都顺服应验，牧人要被击打，羊就分散，这句话的应验我们要从他对父的顺服这个角度来看。他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但他没有回避。因此我们可能想进一步思想有关神的旨意。耶稣被钉十字架是神的定旨，我们称之为定规性的旨意。我们可以把圣经翻到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吗？让我们读一下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耶稣被交与人，被钉十字架，乃是神的定旨先见。我们通过圣经知道神定规性的旨意。耶稣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也就是说，整卷圣经都是为基督，为耶稣，主耶稣做见证。从摩西开始，摩西写了圣经的前五本，摩西五经。我们知道从创世纪一开始都是为给基督做见证。在这种情况下，这也是神命令性的旨意，因为是经上所记。耶稣知道经上的记载，因此他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难怪他在十字架上祷告不要成就，难怪他在科西玛尼园祷告不要成就他的意思，只要成就父的意思。希伯来书五章八节，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如果我们从这功课中找出一个实际的应用，那就是我们必须顺从圣经中启示神命令性的旨意。神的旨意胜过一切，而这胜过一切的神的工作可以被看作人的悲剧和苦难， 正如我们从基督被钉十字架所看到的。然而神的旨意是完全的，根据圣经遵从神的旨意，将荣耀神也与我们有益。神对我们的救赎之功是他至高的旨意，不会被人的愚昧阻挠。无论人做些什么，都不可能阻挠神的旨意。马太福音26:31，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我们注意到耶稣引用这句经文向门徒说话，他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因此背叛门徒不认主对他不是一场意外。他不仅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他对门徒的认识也远远超过他们自己。没有一个门徒认为在当时认为自己会不认主，但最终他们都从他身边逃跑了。耶稣对此并不感到意外。耶稣知道谁将不认他，所有的人，并且这件事发生的时间就在今晚，还有他们不认的对象是他自己。他们都要因耶稣的缘故跌倒。再一次，我们要记得，我们不能单凭自己的力量爱神。我们若单凭自己的力量，是无法服侍跟随主的。我们要了解经节里提到的人物。经节里说我要击打牧人，我指的是谁？谁又是牧人？从十字架的事件，我们知道圣父计划了人类的救赎计划，圣子耶稣牧羊人被父击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说主在十字架上的受苦是一场意外，而是神的旨意。撒迦利亚书13:7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啊，你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父神任命委托刀剑兴起攻击杀害圣子，而主耶稣甘愿为他的子民舍命。这就是以赛亚书53:4所说的，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10接着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我们不由得从神不变的属性，就是爱，来理解神定义使他儿子为我们受苦。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我们必须知道并且相信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不是神的失败，而是他的爱和智慧。第二大点，彼得不认主是被容许的。彼得不认主是被容许的。关于这一点，我的想法没有定向，没有特定的哪个经节或神学。这个注意力上的分散是我感到困惑的标志，因为这一段经节里预言的所有事件，有一件事令我感到困惑，这件事怎么会发生在彼得的生命里呢？他难道不是一个属灵的忠心的神的子民吗？难道他心怀恶意吗？是什么使他陷入试探？为什么他被容许陷入这样一个邪恶的试探里？首先，我心中的第一个想法是有关耶稣的流言使彼得受打击。这件事也提醒许多的信徒，因为他们常常认为信主以后他们就一帆风顺，然而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主的名，我们因为主的名，我们要受到打击，因为主的缘故跌倒。不是彼得有意犯罪得罪耶稣，也不是他肉体的情欲对抗主的诫命。使门徒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耶稣的真理令世界反感，对于彼得说他相信主耶稣和他的真理在世人眼中是有罪的。彼得和门徒说耶稣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这将大大的得罪世人。围绕在彼得身边的都是不信的人，或者其他宗教派别，耶稣的敌人或对手。耶稣的真理令世人反感，彼得深陷其中，他因耶稣的名跌倒。虽然彼得认识耶稣，渴望跟随他，甚至是爱主的，但当他面对世界对抗耶稣的事实时，他跌倒了，犯罪了。我要你们知道，耶稣的名将带给你永恒的荣耀，然而在那之前，你可能要因耶稣的缘故面对世界的流言蜚语。你将会因为相信耶稣付出代价，你愿意面对这样的代价，或者你躲在后面装作与主毫不相干。耶稣的名和真理使你我在世界受毁谤，耶稣的名和我们对他的信心将动摇我们所享受的平安世界。你准备好了？ 彼得不认主，至少有三个令人困惑的问题。第一，彼得没有打算不认主。根据上下文，我们都找不出彼得有企图不认主的地方。这件事对彼得来说是可证的，其他的门徒也完全没有这样的意图。第二，彼得是耶稣基督真实的跟随者，他不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他是真正的想要跟随主。当他说他会跟随主，即便其他人都离弃了他，我相信彼得在说这话的时候没有说谎，没有说谎。我不认为他心存恶意。我也不由想到这件事的严重性。彼得不认主这件事，不是向他减少了忠心顺服那样，而是彻底的、完全的不认主，不认他和主的关系和他对主的认识。这件事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不得不思考彼得是怎样陷入这样可怕的罪恶里。我们常常会想到为什么义人、敬虔的人会受苦，通常我们从约伯记里找答案，然而我们却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连义人、敬虔的人也会犯罪得罪主呢？我们先从几个预设开始。最公义敬虔的人，他们是耶稣基督真实的信徒，然而住在肉体之中，同他们罪恶的旧我一起，新人旧人并存的情况，常常在同一个人里面产生混乱和冲突，并致使他犯罪。彼得是一个伟大的门徒，但他也是一个平凡的人，不完全、不完美的人。神不是罪的创造者，雅各书一章13-14非常清楚地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我们的想法陷入两难，虽然神没有创造罪，但是没有一件事情的发生是在神至高的旨意和知识之外。若是有一件事情发生在神的至高的旨意和知识之外，那他的旨意就不是至高的。这是我们的想法陷入两难，我们如何调和罪在信徒的生命里和神至高的旨意这两件事呢？这令人困惑的问题困扰了无数真诚的信徒。对于这个难题，最接近的答案来自两个很小但很重要的想法。第一，神创造的是一个自由的人，因此人有意志、理性、智慧和情感，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人有做好事的能力，如果他选择了这条道路，人也有做坏事的选择。人不是一个神造的机器人，而是一个有神形象的。在伊甸园里，亚当和夏娃有完全的自由，神给他们自由选择意识，在这方面他们是真的自由，真正自由的人。他们有选择 犯罪的自由。这就是我们今天与亚当夏娃不同的地方，他们有选择不犯罪的自由，然而因为他们选择犯罪，使我们的本性败坏，我们没有选择不犯罪的自由。他们选择一条错误的道路，违背了与神的约定。这并不意味着神至高的主权被削弱了。神预先知道所有的事情，否则神就不是至高的。他在他主权的能力和认识里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关于我们的救恩和救赎的一切早在亘古之前就定下了，这实在超出我们的理解。从神学的回到伊甸园，当亚当和夏娃犯罪，神是临时计划的救赎计划吗？不是这样的。根据圣经，我们知道神在亘古之下就为我们定下了救恩和救赎的计划。从神学的角度来说，这些复杂的事情在神旨意的分类里得以解释。勤恳的圣经学生和神学家提出七种类别神的旨意，包括神命令的旨意到神容许的旨意。我现在不会全部都讲到，但我们需要熟悉一个术语，神容许的旨意。神容许我们的生活中发生某些事情，因为他的眼目高过我们的。我们可能不理解每时每刻神在我们身上所行的事，然而连我们生命中看似令人费解的事都不能逃过神的眼目。即便我们有许多的软弱，神的旨意坚定不移。人必须顺服神，人的不顺服只会给自己带来定罪，这也是神主权的另一个表现。当罪人悔改，神就赦免他，这也是神的主权。今年我们将学到更多有关神的恩典。彼得犯罪，因为他的惧怕胜过了他在主里的信心。因此，我们要进一步研究，在彼得犯罪的时候，在我们的心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这一点上，我想冒险进入一个我们通常不会谈到的地方。彼得没有犯罪得罪主的意图，但他还是犯罪了。到目前为止，我们试图去了解彼得的属灵境况，然而仍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为什么神公义的儿女仍会犯罪呢？罪是从哪里来的呢？是的，我们了解到有一种神的旨意是容许性的，容许我们犯罪。那么神既没有创造罪，罪怎么可能存在呢？神不是罪的创造者，那罪是什么？它从哪里来呢？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难题。首先，整个问题 来自我们的观念，罪是一种需要被造的产物。因此，当神用尘土造人，用他的道从无中创造了天地星辰，我们认为罪也必须被造。如果罪是被造的，那一定有一个创造者。如果罪是被造，那第一个创造者必须是神。正如我们看到其他的被造之物，这样我们又回到那个难以调和的问题，神既没有创造罪，那罪是如何存在的呢？这个问题就像一个不断循环的问题，难以回答。但我们稍加改变我们的想法，从罪的定义下手，我们可能有一个更好的概念。罪至少有两个类别，约翰一书三章四节后半段说，违背律法就是罪。这一点简单明了，主说不可杀人，因此杀人是一种罪，违背了神的律法。当我们不听从顺服神的话，我们犯罪违背神的律法。在这种情况下，罪不是一个被造的产物，而是不信不顺服的副产品。在我们未违背律法之前，罪不存在，但一旦我们违背律法，就产生了罪。因此罪不是一个现成的产物，而是不信不顺服的结果。这是罪的第一个类别，比较容易明白。罪还有第二种类别，更复杂一些。罗马书14章23节后半段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在这种情况，我们很难把罪看作一个物质化、一个坚固的实体，可供我们识别。什么是信心？这是看不见的。我们的信心有多大？什么叫不出于信心？多少的信心是有信心的表现呢？有无数的问题等待回答。在这种情况，给罪下定义更难。然而我们可从中学到的一个功课，就是罪不是一个事先准备好的物品，我们可以碰触或打破。我们不可以说，神，你造了罪，因为你创造了罪，使我们犯罪。不是这样的，罪不是一个事先准备造的物品，而是我们无论做什么，不出于信心，都是罪。罪的创造力在于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将问题归咎在撒旦身上，归咎在神的身上，然而罪的创造力在于我们。当我们做事不出于信心，我们就犯罪了。我们是罪的创造者。我们违背律法就犯罪，做事不出于信心也是犯罪。人们常常抱怨，为什么神要创造罪，却没有想到我们自己是罪的创造者。 我们违背律法，做事不出于信心，这些都是犯罪的表现。当犯罪与否的分割线似乎模糊不清的时候，一个真正的难题来了。我想让今天的讲道更加实用一些。几个星期我们说到大祭司以利，他做大祭司服侍神，他被神审判。想一想大祭司以利，他却被神审判，但他从没有否认自己的信心，也没有疏忽他做祭司的职责。然而神极度不喜悦以利，神没有指责他疏忽做祭司的职责，神没有说他不相信他。以利犯罪的根源是什么呢？神指出以利罪的根源是什么呢？有许多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根据神说，以利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神。这个听起来，根据神说，以利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神。那么问题就变得更清楚一些。我们不需要不认主才会犯罪，或者我们不需要说厌恶神才会犯罪。即便我们一切行事按照宗教的职责，我们仍然犯罪得罪神。这是关于优先事项之间的冲突。耶稣说，你若爱你的父母妻子儿女胜过我。耶稣常常说到这一点，你若爱你的父母妻子儿女胜过爱我。我们当尊重神，给他应当的尊重。所以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我们当根据圣经给他当得的尊重。我们爱儿女，尊重他们，这不是罪。然而如果神因此成了次要，没有得到他应得的尊重，罪就产生了。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自己的错误，我们要对自己的错误负责。我们是有罪的，我们错误的选择。因此今天可能我们许多人犯罪得罪神，即便我们没有不认他的名，但就在现在，我们中间许多人犯罪得罪神。如果我们有任何的偶像，包括看重肉体的情欲、世俗的野心、个人的利益、丈夫、妻子或孩子过于神，我们就向神犯罪了。 不要使神的祝福成为你犯罪的成了你犯罪的理由。当爱主，尊重他，给他应得的尊重，这样你也能享受你的恩赐。为主而活不只需要热心，还需要更多。就像愚昧的加拉太人，想从圣灵，许多从圣灵得生的人，却试图追求完美，依靠的是人的力量。完全顺服神的旨意，服从他的诫命，这样才不会犯罪得罪神。彼得的自信不是出于对神的信心，而是出于对自己的信心。彼得犯了一个自我判断的错误，他认为自己永远不会不认主，他非常确信自己永远站在主那一边，但是他错了。当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死，这是他跌倒的第一步。箴言28:26说，心中自是的便是愚昧人。你是否真正的顺服主和他的诫命？即便你在承认主是你个人的救主的时候，你所做的可能是不认主的事情。当你说你跟随主耶稣来到教会读经祷告，甚至向人传福音，但在事实上，在许多方面你却向神犯罪。你是否真正单单凭着信心相信倚靠主，在你患难的时候，耶稣的名和他所定的十字架是不是使你跌倒？你是不是在承认耶稣是主的同时犯罪得罪神呢？神的恩典使我们能够查验自己的内心。基督徒没有其他的方式去追求属灵的生活，唯有信靠顺服。愿神救我们脱离邪恶。让我们一起祷告。